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今天彼得后书进入第二章，那整章的经文讲的是假先知、假师傅的危害，有22节经文哦。我还想还是我们必须要来先读一遍了，所以读的时候呢，就请大家稍微理解一下，不要读了之后一点都不知道讲什么，我这样读了就浪费时间了。我们要读的时候想一下，我们开始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起印来读好吗？我读单节，弟兄姐妹读双节。彼得，对不起啊，我忘了。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偏教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灭。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法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地来到。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又看听所多玛、俄摩拉将恶神欺负，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证。
只他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主知道大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些随肉身从无悔的情侣，轻看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违法在主位的，也不是其他。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的面前告他们。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死罪，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违抗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定义成我败坏。
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厌了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戏，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他们满也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并有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喜欢贪婪，这是被咒诅的种类。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些人是无井的水，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
他们说虚妄淫荒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言语的事，用他们的脚来脱离这种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隶，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他们晓得义路，却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这一段分享的时间我们交给主。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两个月有机会来查考彼得前后书。今天我们要进入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有关假先知假师傅的教导。我们求主借着彼得的提醒，也让我们晓得假先知假教师的真面目，让我们能够小心我们周围，我们做小心我们周围我们教会的假先知的出现，又小心我们自己，避免我们自己被异端所影响。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求主同在带领我们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假先知假师父呢，假师父其实就是假教师了，现在没有师父了，以前才有师父了。那他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旧约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在申命记13章1到3节，摩西就预言他们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你也不可以听那先知或是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来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那什么是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也就是代表神来向人传神的信息，使我们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那假先知呢，就是倒过来的，他是错误的来讲解神的道或者是神的信息，也就是传异端。那彼得后书一章14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启示我们。保罗之对不起，很乱啊，早上在教保罗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现在教讲彼得后书，所以一直混在一起。那彼得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他心中非常的着急。着急什么呢？他着急有假先知假教师出现在教会，而且这是必定会出现的事，就是将来必有的事。为什么他说将来，他不说现在呢？因为现在使徒还在，彼得啊，保罗啊，所有耶稣的门徒目前还在，可是将来当他们离开，他们不在的时候呢，谁来为他们分别这个真和假？所以谁来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抗拒前面所讲的这个哄叫的狮子来吞噬这个教会？因此他就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他来点出假先知假教师的种种的不法的行为，来教导我们信徒如何来防止，教导教会如何被渗透。所以他说，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异端私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没有人请他，他自己来偷偷的进到你的教会里面，把这个异端要传给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现在很多的传统的教会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教会我们必须要看得很清楚，凡是带着一些目的偷偷在教会里面散播错误教导的，那他可能就是异端来卧底的。你们懂卧底吗？好像 电影的无间道一样，是吧？所以进入教会，他要取得教会的信任，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他就用异端的信仰来去诱惑信徒，影响教会，目的是什么呢？取而代之。所以我常常这样认为，你传异端的教会，如果你能够光明正大，对吗？你宣告自己的信仰的理念，只要你不非法，你取得政府的license批准，然后你打开大门让志愿者愿意进来，那是无可厚非的，对不对？这叫做愿者上钩嘛，你告诉他我你传的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是私自的偷偷的混进了一个传统的教会，来去渗透，要来去改变这个传统的教会，那就是非常非常可耻的行为。那我们的神哦，他是光，对吗？所以神的真理是公开透明的，绝对不会允许有偷偷摸摸的事情，不会允许偷偷摸摸引进这个陷害人的异端学说，不但是对人没有益处，可能还陷人以不义，对吗？为什么异端会使人不得救啊？恐怕连最后什么，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买他们的主是什么？连耶稣都不相信不承认。那如果你不信主的话，你的结果当然就是灭亡，所以速速的灭亡。一旦异端渗透进入教会里面，他就好像面笑，只要一点点就足以让全团发起来，对吗？一点点就可以影响全教会的信徒。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我们不要说领袖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不可以不防，我们一定要警醒，不随便的让异端的道理在我们的教会有机会去生根发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十多年前我曾经到一间教会，很大的教会啊，我去那里聚会啊，那我聚会不久之后呢，就有负责主日学的一个传道人啊来跟我讲，他说李志光，你可以不可以教一班主日学的班，那个班还挺大的，二三十个人。那我第一个访问是什么呢？我问那位传道人啊，我说哎，她是一个姐妹啊，女的，我说你不怕我把你那一班哦带到异端里面去了？所以她笑笑地告诉我，我已经查过你很多了，所以她是知道我是哪里来的，我是不是正统的。所以这一点是教会非常重要一个很正确的做法。很多异端受影响，受异端影响就是他们进来了之后很快他就让他们教课掌权了，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跟对牧者，跟对对的教师，你的教会才有对的信仰。当你跟到错的教、错的牧者、错的牧的教师的话，那你教会肯定就会出问题，你会走错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我们千万不要步入异端的那个陷阱，传异端将自取速速的灭亡，不可不防。所以我们不可以否认哦，传异端的这些领袖他们都是非常有领导力的，非常有魅力的，能言善道，很会讲道，所以常常有很多的人会跟随他们的。你可以看到吗？彼得说什么呢？将有许多的人会随从他们啊，行从邪恶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所以他们有因有贪心，用捏造的话语在你们的身上取利啊！哇，你说诶，异端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我看新加坡很多教会，我们去过啊，没有啊，真的会有这么多人相信异端来跟从异端吗？其实我举一个例子，你懂什么叫做异端吗？偶像不可怕，偶像啊，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不会去跟他，不会去拜他。可是异端不一样，他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帜啊，然后再传圣经里面不同的道理，你很难，如果你没有根基，你很难能够明白的。 所以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好，本来我有几个例子，没有时间的关系。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叫文先明，他是韩国统一教的牧师，他本来是一个基督徒，他从基督教的家庭出来的。你看看他所办的这个统一教的信仰，他否认耶稣基督是神，歪曲三位一体真神的信仰，他自称是弥赛亚降生在韩国，连买他的主也不承认，对不对？他要信徒什么呢？绝对服从他，要你信徒与他发生关系，号称是什么呢？号称是净化撒旦的血，因为夏娃犯的罪，只有跟他有关系，你的罪才能够洗净。然后他就安排会众啊集体结婚啊，他说这个叫做圣婚，促进世界的和平。所以你知道统一教的原名是什么吗？他的原名就是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结婚的这些男女哦，他们互不认识的。哎，所以你不要以为哦，这样的东西有人信吗？还有人真的去结婚吗？很多，给你看一张相片，这是2022年7月7号，在 COVID 之后啊 ，COVID 的时候不能够举行这种婚礼嘛，停了三年之后，他们重办，2022年7月7号。实体联合婚姻的场面，你看到吗？8000对配婚呢，新人来自全球150个国家。你们知道安倍晋三被杀吗？被刺杀吗？什么时候啊？安倍晋三被刺杀是7月8号，同样的2022年7月8号。他为什么会被刺杀呢？凶手抓到了，对吗？凶手招供说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啊，信这个统一教，捐了一大笔的钱，搞到他的家庭破产，所以他去刺杀那个安倍晋三。因为安倍晋三就是跟统一教非常大的关系，他们跟政府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不是单单日本而已，美国、韩国全部都有，台湾也有，这个是台湾了。台湾10000对具体结婚，统一教在最强盛的时期有会有300万，每个会友你要入教呢，你必须要奉献3年的薪水，然后3年之后呢，要试行10亿奉献。哇，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跟随文先明？我据说啦，因为有一些脱教，你进去就很难脱教的。因为你进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在新加坡曾经差一点上当，进去了之后他把大门关起来要你发誓，你不可以脱教，你不会泄露教会的秘密，如果你泄露的话五雷轰顶，你要发毒誓。所以有人出来了之后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奉献一大笔的钱，然后呢我们要带领3个人来入教，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配婚的资格。很多人进去就是要去配婚啊，你明白吗？那你说这不是随从他们的邪淫是什么呢？不是因为贪心用捏造的言语在信徒身上取利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哦，他是一个公义的神。这些传异教异端的人哦，他们必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他们的审判刑法自古以来不会迟延迟的，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到来。因此我们不必心怀不轨，我们要晓得，我们要分辨，那就是天使犯的罪神也没有宽容。为什么说天使呢？因为天使是比我们人高级一点的，对不对？大卫说什么呢？神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还是比天使小一点，可是连大一点的分天使啊，他们犯罪神也同样没有宽容。 神同样的把他们丢在地狱里面，就在黑暗的空中等待审判。所以彼得又取了一个上古的例子，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指的是神曾经用洪水灭了挪亚当时的这个世界，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所以我们想想看哦，现在的世代敬虔吗？挪亚的时代不敬虔，他是怎么样的不敬虔呢？圣经告诉我们啊，那时的人啊，吃喝嫁娶，没有神，淫乱暴力，人互相的杀害。如果你拿来比照今天的世代呢，其实我告诉你，不遑多让的，是不是？人还是心中没有神的，然后过的是什么生活？一样过着吃喝宴乐的生活，同性恋合法化，战争不是天天在发生吗？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的。现在的战争发生在哪里？不是在神那边吗？是吧？神的选民吗？啊，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军队就去占领加沙地带，狂轰滥炸，包括妇女啊、儿童啊、小孩啊、记者都包括在内，死了50,000多人，杀来杀去，不敬虔的世代，就如索多玛俄摩拉的世代。所以索多玛俄摩拉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创世纪19:1-5，如果你去读的话，你就会知道圣经说一个义人都没有，神要灭这个地方。神告诉亚伯拉罕求情啊，如果有一个义人可以不可以不要灭，神说有一个义人他就不灭索多玛俄摩拉，结果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神差了两个天使伪装成为男人到索多玛俄摩拉，罗德接待他们进入他的屋里面，满城的各处的人连老带小围住罗德的家，要罗德把这两个人交出来。交出来做什么？任我们所为啊。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虽然他们是男的，罪恶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连男人都要。所以神怎么样呢？将二臣请赴，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所有的邪恶必将会遭受审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也是慈爱的神，他必拯救义人。所以你看，主会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只会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主就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对吗？因为挪亚是什么呢？挪亚是义人，他传义道，他在不敬虔的世代里面传义道，神拯救了他，神也拯救了罗德。那你读圣经啊，你知道罗德是什么人？他是义人吗？你看罗德的行为吗？他因为跟他的叔叔亚伯拉罕的牧人争牧地啊，对吗？亚伯拉罕就告诉他，不然我们就分开了，我们选地方啊，你去一个地方，我去一个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就让他选，结果他就选了哪里呢？他选了肥沃的平原啊。亚伯拉罕住在荒芜的迦南地，罗德选住肥沃的平原。我们要注意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字，就是渐渐哦，他住在肥沃的平原，然后他渐渐的把他的帐篷移到索多玛。所以你读创世纪，你知道罗德，他后来哦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啊，所以他就生下了摩亚人，生下了亚门人。他们是摩亚人、亚门人的祖先啊。那你说像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义人吗？怎么看都不是，对吗？那为什么他会蒙神的拯救呢？ 所以答案就在第七节。第七节说什么呢？罗德他虽然不是义人，但是他常为恶人言行忧伤。所以你看他住在索多玛、俄摩拉这样邪恶的地方，可是他看见、听见索多玛、俄摩拉这些不法的事，他的一心非常的伤痛，天天的伤痛。你可以看到吗？其实罗德哦，你读圣经哦，你会看见他其实不是一个不这么不义的人啊，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因为从他愿意跟他的叔叔哦，亚伯拉罕嘛，他的叔叔离开这么繁华的乌尔，去到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你知道吗？可能是鸟不生蛋的地方，迦南嘛。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他是相信神的。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为什么会跟女儿乱伦呢？就是因为当罗德一家被拯救的时候，天使带领他们离开了，天使吩咐他们千万不要往后看了，所以他的太太就往后看了，不舍得，所以他的太太变成一根银柱。结果两个女儿像想怎么办呢？住在山洞里面了，没有后啊，他的爸爸没有后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把爸爸灌醉了，跟他发生关系，生下了后代。这个不是罗德要的，所以有人说罗德为什么渐渐会转移他的帐篷呢？因为太太要去，所以没办法，他就去了，你知道吗？我们不晓得了。所以我们看见，罗德哦，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有缺点，对吧？我们也不可能算是一个义人呐。可是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感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白白的称义。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是这样称义，我们是否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我们有没有罗德一样，能够常常为着恶行、为着淫行忧伤？我们是否也有一颗啊义心，是吧？为我们每天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些不法的事，每天看报纸，心里面非常难过。我们看到强暴，我们看到诈骗。你知道最近在台北哦，车站里面有一个人遭强暴嘞，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在现在啊，台北的车站，我们有没有为做这些伤天害理、杀人放火的事，我们感觉到很忧伤？那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深信神的慈爱、神的拯救必会领导我们，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我们来守住这个圣道，我们蒙拯救。接下来我们看到彼得他描述假先知、假师父的特征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晓得。第十节说什么呢？随从肉体的私欲，放纵情欲，这我们都懂。然后什么呢？轻慢主治，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轻看神的治理，轻看神的审判。所以你看，今天教会不单单只是传恩典的福音而已，不是讲成功啊，哇，神的恩典啊，怎么样都可以，然后我们又没有传审判。如果我们只传恩典没有传审判，我告诉你，你就是轻慢主治，你轻慢主的公义啊。教会不能够只讲天堂不讲地狱啊。宋尚杰博士讲到，常常带着一口小棺材，然后指着下面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若不悔改，你们通通要进棺材啊，你们通通要死。所以吓到很多人信耶稣啊。下来我们看他讲什么，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特别是那一些带着目的渗透进入别人的教会的、准备堕权的人， 他怎么会尊敬你教会原来的领袖呢？对吗？所以他不尊敬教会的领袖，他才有机会夺权吗？是吗？比他更强吗？所以很重要，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尊重教会的尊者，并不是指所有只是长老、执事、牧师，不是，我们的长辈啊，也是尊者，对吗？我们要尊重教会的尊者，在国家我们要尊重掌权者，这是圣经一直教导的。所以下来什么呢？没有灵性啊，动物是没有灵性的，所以好像畜类这样，毁谤所不晓得的事，乱讲，伤害别人，什么话都可以讲，行不义，取得不义的工价。统一教不是这样吗？办教的目的是什么呢？捞钱行营，而且怎么样呢？喜欢白昼宴乐，白天不是要工作吗？可是他们没事干了，白天的时候他们就是吃喝玩乐捞钱。像这样有着许多不义瑕疵的假先知、假教师，一旦你们让他渗透进入教会，他是不是跟你们一同做戏啊？跟你们一同做礼拜，就在你们当中啊？你们不晓得，所以这是何等悲哀的事，也是何等不幸的事。那私生活不检点，满眼淫色，止不住犯罪啊！因为他们已经被罪捆绑了，麻木了。你看，你被捆绑就好像什么？一个人醉酒喝酒啊，对吗？一个人酗毒啊，一个人去酗毒啊、嗜毒啊，你看他脱离不了的，非常难。所以他们成立教会或者是加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引诱那个心不坚固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心中习惯贪婪是被咒诅的种类，好像统一教这样的行为，离弃正路就走差了。本来是基督徒啊，对不对？离弃正路走差了。所以彼得又举了一个旧约的人物做例子，这个人物就是巴兰。那巴兰他是一个先知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就在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啊，他在那边安营。这么大批的人啊，200万的人在那里安营啊，你说那边的王会不会吓到啊？所以摩亚的王就怕了，摩亚王叫巴勒，他非常恐慌啊，他就打发人拿着重金啊、重礼啊去找谁？找先知巴兰，做什么呢？替他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没有立刻答应他哦，可是有一个问题哦，巴兰也没有立刻回绝他哦，因为神警告巴兰啊，神说什么？神对巴兰讲啊，你不可同他们去啊，你不可以去咒诅那个民哦，因为那些民都是蒙福的啊，我的百姓来的啊。巴兰听从神的命令吗？有，他去了，他不但没有咒诅以色列民，他还三次祝福以色列人呢。所以你听他的祝福语，他说什么？巴勒，就算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哇，你也感觉到吗？好像这些话叫人肃然起敬，对不对？可是就在不久之后啊，你看第24章13节，这边，哎呦，我漏掉了一节，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哦，讲到这些妇女是因巴兰的计谋啊。对，这些 妇女是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了耶和华。那比尔的事是一件什么事呢？就在第25章的1到3节那里就讲了，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的时候，百姓跟摩押女子行起淫乱了，行淫了，然后这些女子呢就叫百姓什么呢？拜他们的神，吃他们的祭物啊，拜偶像。这就是所讲的比尔的事，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要讲的是什么？原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巴兰和摩押王巴勒的计划。他们要借着摩押的女人败坏以色列的男人，削弱他们的那个势力，是吧？何等的毛骨悚然呢！一个先知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地步呢？所以这一件事情使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用一场的瘟疫杀了以色列人24000人。巴兰呢，他就在以色列进攻米甸的时候，连同米甸的5个王一同被处死，所以巴兰成为圣经当中贪恋钱财、背逆神、假先知的典型的代表，何等的可悲！所以我们讲，心不坚固的人呢，什么是心不坚固的人呢？巴兰他的表面他是顺服神的，可是他私底下却向米甸王献计谋啊，用这个摩押的女人来跟以色列人淫乱，引诱他们拜偶像。那我们知道巴兰先知是以什么闻名的吗？在第22章6节的民数记说什么呢？他是以能为他人祝福的能力闻名的，也就是他是可以替人祝福的。那祝福的反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咒诅，对吧？祝福是来自神的，可是咒诅却是来自魔鬼撒旦，来自世界的。所以我们看见巴兰他因为贪财，他选择顺服魔鬼的路，他选择走世界的路。所以彼得后书的2章15节就讲，离开正路他就走差了，就以巴兰来作为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看见谁是心不坚固的人啊，包括我们在内啊，很多时候会啊，特别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哦。那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读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嘛，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啊，神就使这个红海分开，让他们平安的过海。在旷野里面呢，黑暗啊，白天就用银柱，晚上用火柱来引领他们前面的路，没有的刺，神天天从天上降下玛纳，没有的喝，神使磐石出水。以色列人呢，他们却远离神，犯淫乱的罪，拜偶像，成为心不坚固的人。主耶稣基督舍去天上的尊荣，带着他的慈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以色列人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信心非常的坚固啊，其实人心是何等的不坚固的。你知道复活的耶稣哦，他曾经向门徒显现，他曾3次问彼得一句话，所以我们都很熟。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彼得2次回答他，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可是当耶稣3次问彼得的时候啊，主啊，他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如何回答他呢？只有一句话，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为什么会三次问彼得？耶稣不是不相信彼得，可是他知道我们人的心都是不坚固的。所以马太福音26章37节就讲到，当主耶稣对门徒预言说他将会受死的时候，门徒就会逃命啊，分散啊。那个时候彼得第一个跳出来，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彼得却永不跌倒。然后在第35节那里，他说今晚鸡叫之前，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怎么说呢？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不单单是彼得，所有的门徒同样都是这样说。可是彼得和门徒他们当时这样说，他们有说谎吗？没有。相信今天如果神问你，你爱我吗？我们也说，主啊，我爱你。我们没有说谎。可是你知道耶稣他是神啊，他当然知道他们没有说谎。那他为什么要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问第三次的时候，彼得开始什么呢？这边讲就觉得忧愁啊。问他两次的时候，他答得很爽快，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是第三次的时候，他开始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在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一直这样的问我？耶稣是在提醒彼得啊，彼得，你过去不是说你永不跌倒吗？你不是说你要跟我同死吗？可是你是不是过后你就三次不认我？因此耶稣三次问彼得，他要提醒彼得，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什么意思呢？彼得的名字是什么？磐石。磐石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取的。他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他要把教会的重任放在彼得的身上，要彼得来照顾喂养他的羊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有个羊圈的比喻，对不对？耶稣怎么样保护他的羊群？他是把羊放在他的羊圈里面，把这个羊坚固起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不轻易的跌倒。特别是这个充满诱惑罪恶的不敬虔的时代，你不会成为心不坚固的人，你不会成为哄叫的狮子吞吃的对象。彼得三次跌倒不认主，他感同身受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想起这样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人之将死啊，有很多东西要交代，所以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就写了这一章的经文来见证他自己的信心。那最后这一段经文哦，彼得总结假先知假教师的恶行还有他们的下场给我们警惕。17节第一点他说什么呢？异端就犹如无水的井，虚有其表。异端的教会他告诉你我们这里有活水啊，但其实没有水，好像没有水的井，连水都没有。他说什么呢？狂风的雾气啊。期待我们来到教会，有时候我们期待什么？神能够在教会里面降下恩雨，对吗？恩雨降恩雨，这我们求的。可是异端的教会，我告诉你，只有乌云，它不会下雨，它没有办法给人滋润的。这样的一种结局呢，只有一个，就是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有审判。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防备假先知假教师，因为他们只是说虚话淫夸的大话，传的不是真理，而且他们的目的是要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什么叫做刚才脱离妄行？就是你刚刚信主，对不对？你刚刚受洗归入教会，初信者 你很弱的。你本来是一个重生得救，脱离妄行了，对吧？你准备要过你的新生命、新生活，你是在主里面得自由的一个信徒啊。可是你最容易受异端的引诱，所以我们教会的责任啊，就是牧养主的羊，我们要保护，我们要教导这些初信者，我们要坚固他们的信心。那这也是除了牧者、长老、执事之外呢，其实所有资深的信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很感恩啊，因为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看见有以非这样的人哦，我又看见有国际长老这样的人哦，他们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而已。所以彼得说什么呢？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我们要确保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主的奴仆，而不是异端的奴仆、罪的奴仆。所以下来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必须要铭记在心哦。它也是成为我们的警惕啊。那这里说什么呢？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可是什么呢？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明白他的意思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教会一定要同心来帮助我们自己哦，也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不论是年长的年幼的，一定要在真理上站立得住，不会走错路，不会被异端所引诱，更不要沦落成为传异端的假先知、假教师。因为这样的下场，彼得提醒我们什么？比先前更不好啊！因为晓得异路竟背弃了生命啊！看到吗？你不但自己跌倒哦，你还使其他的弟兄姐妹使到别人跌倒。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倒不如就不晓得为妙啊，不知则不罪吗？倒不如不信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警惕。彼得用了一个很重的俗语来形容啊，什么俗语呢？就是说狗所吐的赚回来又吃，猪洗戒了又回到泥里面去滚了，你看到吗？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啊，比你还不信之前更不如啊，保罗说。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希望借着这一章的经文，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虽然这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可是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不要成为心不坚固的信徒啊，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分辨异端，弟兄姐妹也要渴慕圣经的真理，使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教会上下一心，一同来保护教会群羊，一起来防备假先知、假教师的渗透，一起防备异端。好，我相信彼得后书二章这一章的经文呢，一定是我们每一个我们要牧养教会者的座右铭啊，特别是以后我们年轻的要带领教会的年轻牧者，我们一定要这章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你赐下彼得后书二章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在不敬虔的时代里面必定有假先知、假教师的出现。我们求主借着彼得的信息，也让我们能够看清异端的真面目，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懂得如何来分辨异端，不会受到异端的引诱，靠主的恩典，也渴慕主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住，成为一个信心坚固的人，能够活出福音的生命，在这不敬虔的时代里面，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来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来把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讲的比较长一点，本来我还有几个异端非常重要的，可是没有时间讲。那种东方闪电你们知道吗？东方闪电的前身是什么？叫做呼喊教。呼喊教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弟兄会的长辈啊，尼托生那里出来的。所以你看多可怕，你知道吗？改天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